杨牧作品首度有声化，陆续推出《一首诗的完成》与《山风海雨》《方向归零》《习我往矣》等四本经典作品。欢迎加入静好听会员，与我们一起走入杨牧的世界。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诗人应该有所秉持，他秉持什么呢？他超越功利，睥睨权势，以肯定人性的尊严，崇尚自由和民主。他关怀群众，但是不为群众的口号所指引，认识私我的情感之可贵，而不为自己的爱憎带向滥情。他的秉持乃是一独立威严之心灵，其卧如者，其寒如冰。那是深藏血缘下一团熊熊的烈火，不断以知识的权力、想象的光芒试探着疲惫的现实结构，向一切恐怖欺凌的伎俩挑战，指出草之所以枯，肉之所以腐，魍魉魑魅之所以必死，不能长久在光天化日下现行。他指出爱和同情是永恒的，在任何艰苦的年代，自由和民主是不可修正删改的，在任何艰苦的年代。这些只有一个不变的定义，诗人以他文字音声的创造必须参与其中，赋予他不变的真正的定义。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杨嘉贤，今天要为大家导读杨牧的作品《一首诗的完成》《山风海雨》《方向归零》《习我往矣》。除了这几本有声书以外，也会进一步谈论杨牧是如何的影响了当代读者与文学的想象，成为许多创作者心中不可动摇的经典的化身。我们要来谈一谈《奇来前书》里面的四大主题。首先，当然是从花莲的山海与世界来开始讲哦，因为杨牧在《奇来前书》里面所包含的三部小的散文集里面的第一部《山风海雨》，我们听这四个字就知道它指的是他的家乡花莲。杨牧非常非常的爱花莲哦，我还记得跟他一起坐车经过花莲的市街，他突然很高兴的指着窗外，他说：“你们看，外面那个是花莲中学，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学。”那杨牧就是花莲中学毕业的，他在花莲中学的经验当然也写在《奇来前书》里面哦。那在《山风海雨》里面的《战火在天外燃烧》这一篇散文里面，他就会提到太平洋怎么样的召唤了他。我想我们住在台湾的人，我们住在西岸跟住在东岸的经验是不同的，住在东海岸的人，他们所看到的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太平洋。所以杨牧的散文他就说，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海洋对他有一种非常神秘的召唤。再来是呢，你住在花莲那边也会有非常多的阿美族人。那杨牧的写法他写的美哦，我们现在一般这个阿美族人我们写的是美丽的美，但杨牧写的是眉毛的眉，阿美族人。那他也会写说，当他跑到山林里面想要独处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阿美族人。那这些阿美族人呢，他们的样貌、服装还有他们的文化里面他所看见的一些细节，其实也会深深的震撼了他，因为那跟杨牧自己所身处的那个汉人的文化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带给他美跟神秘的刺激哦。再来是呢，如果你住在花莲的话，你想要跟外界沟通，很多时候交通上利用的是火车。那杨牧在他的《山风海雨》里面，他也非常多次写到火车怎么样经过了花东纵谷，火车正在行进的那个路线怎么样的勾勒出了东海岸的美。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杨牧的散文里面他非常注重的元素哦。 再来是呢，在山风海雨里面还有一篇散文叫做诗的端倪。我想如果是这个杨牧的忠实读者，都会很关注诗是什么时候来到他的生活的。那杨牧在诗的端倪里面，他其实写过一个经验哦，就是在花莲的大地震。那当然花莲是一个很常发生地震的地方，但是杨牧在幼年的时候，我在想是否是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七级以上的那个大地震哦，可能指的是那一个。他会讲到说这个地震会摇荡出一种特别的节奏，会把它带进一种不一样的情思里面哦。所以呢，他在这边他讲到说呢，山坡下的巨树和屋宇都在摇动，小风、白云、阳光，所有眼神接触到的东西都如醉如痴的摇着。他下的这个形容非常有趣哦，因为当我们现在想到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很惊恐的逃跑啊，躲在桌子底下等等，但是他说万物都在如醉如痴的摇着。那种如醉如痴，他替这些景物注入了一种感情，通过这一个好奇少年的眼睛。然后他说呢，这一种摇荡的感觉把他摇回海水千万重多少年前的一小点，让他觉得他瞬间穿梭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杨牧的诗的心灵最初的展现。奇来前书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当然就是诗的启蒙。我们前面说大地震摇出了他的诗的心灵哦，那么当他进入诗的追寻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奇来前书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幼年的杨牧或少年的杨牧，他时常沉湎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比如说趁数学老师在写公式的时候就翘课翻墙就跑出去了，那跑出去跑到哪里呢？花莲是一个山跟海都很靠近的地方，他可能跑到大山里面去，望着里面的树叶或者是花朵或者是偶然经过的阿美族人发呆，然后他就会浮想联翩哦。所以呢，在方向归零，也就是奇来前书里面的第二本小书，他就说呢，我在幻想，我有的时候幻想自己流浪归来，失望憔悴，搭乘最便宜的慢车，一站一靠在接近着我出生的家乡。而就在快到的一个小站，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我看到他正快速地对着每个窗户瞭望，是在找我吧？他在火车的浓烟里跑着，着急而美丽哦。我们可以看到最年轻的一颗诗的心灵，当他要投射自己的幻想的时候，他会幻想自己在流浪，他会幻想家乡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所以这种诗的想象跟爱情的好奇，它很多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其实问很多诗人，问他说你一开始为什么写诗，恐怕就是因为他正在暗恋或他失恋。爱情是驱动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这个当然在杨牧身上可能也不意外哦。但是呢，最初的爱的想象不见得真的是有一个实际的爱情事件或一个真正的爱人，而是他一个幻想的投射。那么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讲到说，他当时开始接触到一些中国30年代的诗人。那么他在方向归零里面实际提到的这一位30年代诗人是戴望舒。那戴望舒的成名作里面曾经勾勒出一个哀愁的姑娘撑着伞走在微雨里面，可见这个少年的杨牧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女性的形象啊。所以他总是在找那个哀愁的在伞下的那个姑娘，所以他总是会幻想说，哎，我又要出发了，我要沿着一条路线去找她，就像一个迷失的风一样顺着一条错误的路线去找她。这里面有很多诗人的幻想，就是我要去寻找一个美的化身，但是我走一条错误的路线。那么这个错误的路线的错误是什么呢？指的是寻找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吗？还是你的方向是错误的？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错误这个词本身就会带来一些想象。诗人到底想不想找到这个女性呢？也许他更喜欢的是追寻的过程，而不是真的要找到那个女性，所以就故意踏上一条错误的路线。 那当然我们很可能现在这样看会觉得诗人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中二，但是我会觉得正是这一种浮想联翩，正是这一种幻想当中带着一种淡淡的自以为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正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他在最初自我形塑的时候一些非常必要的东西。而在杨牧齐来前书的第三本小书《习我往矣》里面呢，它有一篇文章叫做《巡行大岛》。这个大的岛屿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台湾。那他指的是他自己呢，在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一次似乎是带有环岛意味的火车旅行啊。那他就写说呢，他们从花东纵谷来到了屏东访寮。那他到访寮之后，他就看到那边有好多的椰子树，因为来到热带嘛，在南方这样子哦。然后他觉得那个椰子树被风吹动的时候，有一点像在讲话一样，发出那种交谈的声音。接下来呢，这个少年杨牧就跌入他自己的幻想当中了。他就想，今天这些椰子树这么高兴的在讲话，那么昨天晚上呢？昨天晚上椰子树在做什么呢？他说，昨天黑夜里椰子树怎么样呢？海滨整排椰子树当中最远的那一棵它怎么样了呢？它是不是很孤单？纵使我不能想象麦哲伦如何，我可以想象访寮海滨一棵椰子树夜里如何如何的孤单。那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诗人的心灵，他会特别去设想一棵椰子树的心情。可是他一设想到这个最远最远的一棵椰子树的心情的时候，接下来他就写出了好几句的诗句。这些诗句应该都是他生命比较早的时期的习作，所以他会觉得在那过程当中，我不能像那些探险家一样又如何，我可以贴近一棵椰子树的心的。然后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早年这些被触动写下来的诗句呢，他写在一本枣红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哦。那他有些时候他去翻阅枣红封皮的这个笔记，他试着去解释其中一些断无希望的消息，重构时光与地点，仿佛现在所有的所拥有是虚幻，而早经消逝的那些才是真实。那从他这样的写法当中，我们也看到诗人他对于时间的敏感，他对于记忆的敏感，对于必将消逝的事物虽然感伤，但是也正是因为必将消逝，它才有构成诗的可能。齐来前书第三个重要的主题是性与爱的启蒙。那我想这当然也是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必定会经过的一些几乎像是一个门槛一般的仪式哦。那在他的《山风海雨》里面呢，他其实写过一个非常私密的情节哦。他写到说呢，他有些时候呢会看到一些女性的大人，他们都正当盛年，可能结婚了或没有结婚，有小孩或没有小孩，二三十岁左右。那他们把这个小杨牧当作小孩子，不是非常在意他这样子哦。因此他有些时候会窥看到这一些女性的大人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而当他窥看到这些部位的时候，他写说，我的心猛烈的跳了起来，咚咚的碰撞着幼小的胸膛，像疯狂的水牛在河床上奔走。所以他就很诚实的写出他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性的吸引力的时候，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不过呢，杨牧很快就会从很身体性的东西，他就会进入到他自己的幻想世界哦。所以他就会从这个身体进到，就是说，诶，那身体到底在向我暗示什么？他作为这个天地宇宙间的一个存在，他向我暗示了什么？身体跟我所知道的这一些山林还有海洋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他就会想，这里面哪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哪些是永恒的，哪些是短暂的，文字有可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吗？那我看到这些身体跟宇宙他们的色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为什么此时此刻，当我见到或碰触到陌生者的身体的时候呢，我却只有在一个尴尬的世界里面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只有心跳，没有恋慕，没有爱，没有眼泪。 换言之，他是能够很清楚的去区分这种性的瞬间的刺激，似乎还是跟他所追寻的那种美或爱情，还是是一个有距离的，两者是不太一样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在方向归零里面，他其实也会写到这一些类似的经验哦。比如说呢，他常常写到他很恋慕这个学校的一些漂亮的女老师，那他写到说有一个很会骂人的代数老师，这样他在路上呢就遇到了这个老师哦，他就有一点兴奋，因为他想平常呢他在上代数课的时候，他偷偷看着老师的背影，他看到老师穿着旗袍，袍叉呢开到膝上三寸，然后转身背着他们写黑板，看到他那个雪白的手背上面的这个汗毛，看到他浑圆的身体的曲线，这些东西对他都产生一种神秘的暗示，使得这个少年呢他忍不住就是眼睛去看，但是这些东西到底代表着什么，也许他自己还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些时候当他遇到这些他所恋慕的，他最初所知道的女性之美，他有时候希望他恋慕的对象能够多看他一眼，能够注意到这一个少年呢，他现在面对这个女性他的心情是不同的，他希望表现得特别好。但是当他发现了对方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很可能把他当作一般的学生普通的应付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又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失望。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一种对于爱情的一种前期的感受跟体会吧，在朦朦胧胧之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抓住了一些什么。那这种朦胧的感受的积累，他最后一天就是会积累为诗的冲动。我想杨牧为什么要在他的散文里面去谈论这一些很生活的很私密的记忆，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累积为他最后为什么要以诗来表现前面的那个庞大的不可言说的存在。奇来前书第四个重要的主题是政治与时代的感觉。我们一般对杨牧的散文的印象总是觉得他写的既崇高又秀美，但是呢，在他对于大山大海的回忆，在他对于少年的诗的启蒙、爱与性的启蒙的回忆当中，他其实也记下了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里面政治的冲突。比如说在《山风海雨》里面，他就写到他小的时候他感受到花莲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我想那是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的时候哦。那他说呢，花莲附近很多乡村的名字都改了，那些具有东洋意味的名字被取消，连有一些从土语音译过来的也换了，所以呢，他说这个花莲从南向北才会出现什么样的地名呢？出现了大禹，大禹治水的大禹，三民、光复、大同、治学、宜昌、崇德、和平。他说这些名字都是富有教会的功能的名字哦。可是过去花莲的名字并不是这样的。那他说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看起来诗意盎然的名字，比如说五鹤、红叶、凤鸣、月眉、稻香、嘉禾，那这些名字比较美。可是他说以前那些像吉野村就被改掉了，变成叫做吉安。那你看他其实在散文里面他很平静的把这一些词汇的变化就写出来，那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可是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大概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变化，但是当时对于还年幼的杨牧来说，他未必能够知道名字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这是他长大之后才知道的。所以他就说呢，他偶然看到花莲如果还有一些地方保留了本名，或者是听到大人在谈起这些地方的时候用的是旧名字，比如说豆兰、吉野、嘉里碗这样名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像回到很遥远很古老的世界里面，甚至会对这一些已经不见的名字感觉到乡愁。那另外我们可以来看看方向归零哦。方向归零里面的杨牧已经上了初中了，他就会听到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外省老师哦。那这些外省老师呢，有些讲话是有腔调的，他们的国语也不见得比台湾本地人来的标准哦。 一方面他可能会恋慕某一些这个外省女老师，那他也会遇到教书教得很好的外省老师，但是他有些时候呢，他也感觉到学校里面的训导主任之类的，有些时候会在司令台上面在招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大家不要再讲方言了，不要再讲台语，不要再讲日语，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国语。那花中的学生们大家其实是用台语在对答，但是外省老师们听到了却以为他们说的是日语，那有些老师会非常愤怒。那当然他们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才刚刚经过对日的八年抗战了，所以你可以说双方其实都有某一些历史的包袱，然后他们聚焦在语言的这件事情上面爆发出来。那这当中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比如说台湾人这边因为结束被日本统治嘛，你对日本的情绪其实是复杂的，但是日语早就成为你生活里面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外省的老师来说呢，这个日语是他们仇恨的对象。当这样子的两边有不同文化跟经验的人生存在同一个小城里面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生冲突。那这样的冲突当然也是战后初期的台湾一个再日常不过可是也再政治不过的场景。那杨牧他就在方向柜里面有写过呢，有一次他就听到招会上面，在上面的长官呢，他自己讲国语的时候口音很怪异，可是他却说大家不要再讲台语，台语是非常没有水准的语言。那杨牧他怎么表达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个典礼上面呢，他眼睛往远处看哦，他就看到了桑巴拉堪山、波托鲁山、利物主山、泰鲁格大山、杜谋山、能高山、奇莱山。奇莱山的北峰呢有3605公尺，那北望大坝尖山，南边呢跟秀姑峦还有玉山彼此互相的眺望。那他说呢，接下来在俯视，就他跟着这一些山一起来俯视，站在广场上听一个口音怪异的人侮辱我们的母语。那这个人呢，他的声音很尖锐，他讲到口沫横飞，那他上面那颗头颅几乎是全秃的，正在前后摇晃。那这个杨牧就说，我注视着他，看见他头颅后面才升起不久的国旗是多么的鲜洁，可是我却有一种灾难的感觉。那么他就写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这件事情他很不开心，他也许还不能知道那个背后政治的原因，可是他觉得很不快乐，他生活里面一些根本的东西被侮辱了，而且他不知道原因，所以他只能放纵自己的想象，让自己跟花莲的那些大山一起拔高看的位置来俯瞰这个可笑的人间。而这也是少年的杨牧时常采取的一种视角，就是他希望能够跟奇莱山一样，用一种崇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最后我们来谈谈一首诗的完成，由18封信件所组成的，我认为它是一本教育之书哦。那这样讲好像听起来非常的严肃哦，不过呢，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很精华的浓缩了杨牧他对于诗、对于诗人、对于诗人的生涯，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投射了一种欧洲人文传统里面对于怎么样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看法在这里面了。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来念一念他这18篇的标题，我想大家很快就可以理解哦。首先呢，他认为一首诗的完成第一步是什么？是你的抱负是什么？你对于这世界的想象，你的理想是什么？而第二个是大自然，再来是记忆、生存环境、壮游、历史意识、古典、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社会参与、闲事、形式与内容、音乐性、论修改、发表、朋友、声明、诗与现实。所以这一面很多确实是跟文学写作以及诗人生涯的想象跟规划有关系，可是有一些部分也跟完整人格的养成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在这一面是我非常喜欢这个他讲社会参与的后面就讲闲事哦，这很有趣哦，因为我们会觉得说社会参与好像是很激昂的事情，可是闲事呢，闲事给大家一种富贵闲人闲着没事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在讲一个诗人其实你两种都要有。 社会参与表示说，哎，你不能跟社会脱节啊，你不能真的变成象牙塔里面的那种人。我觉得杨牧自己是蛮坚持这件事情的。可是闲适的部分是什么？它是要有空间，要能领会一种情调。如果你的生命总是压缩得很厉害，完全没有余裕的话，那恐怕也感受不到神秘与美。他会觉得这两面你同时都是要必备的。再来是呢，他也会谈到你作为写作者你很需要朋友，所以他竟然有一章是专门谈朋友的重要性。那么他也会去谈呢，诶，你写作通常不想一直放在抽屉吧，你很想发表，那么发表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发表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开始累积你有一些声名。那出名到底想不想要出名？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想说啊，诗很纯粹了。如果我们现在谈到名或利啦，哦，感觉起来好像是很世俗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杨牧他其实会觉得，你也必须要留心到这个部分，就是你作为一个诗人跟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他在这18个标题当中所展示的是他的视野。那这个视野当中有非常崇高的东西，可是也有非常务实的东西。那么他在谈务实的东西的时候，里面也一样有比较理想性的成分。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哦。一个大诗人当他今天谈诗的时候，他把它放在比较标高的位置，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先把视野拉到很高，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从高处来看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图像，我们才会知道我作为一个人，或我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应该在这个完整世界图像里面，我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我应该要怎么走。我会觉得他这个拔高，总是站在峰顶来看事情，是有它的特殊性跟它的必要性。杨牧这个名字呢，在我们平常听到的时候总是觉得肃然起敬啊。那因为他的著作可以说是等身，他的诗呢也常令人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难，就是不容易进到他的世界里面。但是当然他也受到非常多爱好者的推崇哦。那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杨牧，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听杨牧的有声书哦？我想有几个理由可以谈一谈哦。一方面是杨牧是一个非常注重声音的创作者，他非常注重这件事情。我们看这个一首诗的完成里面就有音乐性，他有一章就是专门谈这个事情。那各位呢，手边如果有杨牧的诗或文，都不妨把它念出声音来听看看，你就会知道他怎么样去调节他的声音。他这个调节声音并不是通过押韵，或者是把句子弄得都一样长，或者放很多成语，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的。他希望能够保有音韵的自然跟弹性，可是你又要照顾到说，诶，我的情绪的表现跟我声音的高低起伏之间到底要怎么配合。所以我认为他是台湾的当代诗人当中最注重声音，也把声音的效果处理得最细腻的一位创作者。那么这样子的一位创作者，他的作品如果再通过专业的声音来把它演绎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哦？我觉得这是令人好奇的事情。再来是呢，杨牧的作品虽然相对来说它可能比较艰难一点，不过我觉得它也象征着中文这个文学语言它能够达到的最繁复跟最精致的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哎，我们当代中文的书写最远可以推到什么样子的地方？杨牧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标杆式的人物，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他一直是在峰顶的一个人物，不单单是他自己要站在高的位置，也是他的成就确实是在高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是看一些中文表达的比较浮浅的东西的话，你想知道那个深刻、深刻而且美，而且具有思想性，并且念起来又有这种声音的微妙暧昧的那种享受，像这样子的文学作品能够总和这一些好处的，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那么就请各位来听听杨牧的《起来前书》和《一首诗的完成》的有声书，相信你可以体会到上面我说的那些神秘又美好的经验。
想听，爱听，就在《 静好听。